corta.4月10号，这一部分呢正在进行记录，还有中文的翻译。我的名字是 Maggie Sarad， 我是合同合规 ICAN 合同合规的副总裁。我有Jack Raza， 他是风险经理Owens Magalski。他是防止和执行的监察员，还有另外一位成员是 Carlos， 他正在参加另外一个会议。感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会议，在座的有些人可能已经看到一些重复的幻灯片，原因就在于说我们在周二已经做了一个路演给立主体群体，然后这一部分呢是对外公开的，所以有些幻灯片是重复的，但是呢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一般性的信息跟大家来更分享。大家能听到我吗？好的，我们给大家呢就一些合规方面的举措更新信息，同时呢对审计计划的信息给大家做一个通报，还有未来的活动也做通报。在座有很多的人，如果大家跟踪合规性的问题的话，我们正在整合这些工具。我们原来呢都是分散性的工具，有电子邮件呢，还有电子表格。我们已经3月25号启动了第一个 WHOIS 不准确的信息，然后我们现在采用 oicann.org， 这样的话能够给我们一个用户更加友好的界面，也添加了一些网站导航的功能以及常见的问题。我们这个常见问题呢是6种联合国的语言都有。那么提交一个投诉呢是要用英语来提交，用 oicann.org 网站呢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的改善沟通，不仅仅是跟合同方沟通，还有跟报告人或者是投诉者进行更好的沟通。我们如果有投诉的话呢，我们做了一个调查来对我们的投诉管理这方面的工作的效果来进行监控，以不断的改善。在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网站的链接，大家点击之后就可以看到网站是什么样的。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去提出一个投诉，那最终呢会整合在一起。这是在资源到合同投诉合规投诉这块可以进行进行提交。这是可以用英语非常简化的一个说明，这网站有什么样的内容我们还有常见问题 FAQ， 而且呢如果要提交一个投诉的话需要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这些信息都有。我们向我们的社群通报我们下一步的工作，这是几方面的原因。我们要对自己的活动保持透明，同时呢我们也不希望出现沟通方面的鸿沟。 ICAN47 呢我们会把剩下的工具都整合到一个整合过的系统，那么剩下的呢就意味着当前的工作。如果你可以提交一个 internet.nag 这个提交票据，我们到时候会把它转到新的工具上。整个的迁移呢已经完成了，我们也增加一个功能，就是提交多个投诉。 在这个完成之后呢，我们也同时要实施批量提交、批量投诉提交的功能。这是跟一般的投诉的提交是不一样的。这个框架对于批量的投诉呢，它的结构性更强，它不是针对公众的，它是针对这些认可公正的机构。我们在接下来的三个月会来跟我们的合同方和相关的机构来做这个工作，因为这是以前没有存在过的一个功能。我们这个步骤会做得非常的谨慎，来确保它的成功，因为它不仅是提交投诉，还有呢它对于运营产生什么的影响，对于这个时间及时性的反馈，还有双方最终是不满意呢，都有重大的影响。到 ICANN 第48次会议的时候呢，我们会可以提交新的投诉的类型，还有跟 GTLD 相关的，还有跟注册局相关的投诉的类型。在这个幻灯片上呢，那不仅仅是 ATRT 的委员会或者是审查委员会，还有要求很多的人也提出了要求，我们希望呢有更高的透明度。我们也发布了年度的报告，我有六种的联合国的语言的报告，在我们的年度报告当中也包括了我们的预算、财政的状况，所以请大家可以花时间去看一下。我们也涵盖了不同的领域的一个概要汇总，每个月呢我们还会有一个信息的更新，我们不把它称作是一个简报，每个月的通报呢让我们的社群都了解我们每个月都采取了什么样的活动。如果你还需要进一步的信息，你呢可以随时跟我们取得联系。在这个幻灯片上的链接对大家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Freddy 在早上周一的早上也公布了，就是在 MyICANN， 大家很多人都知道有这个 MyICANN.org 这个网页。在 MyICANN 现在是一个标签呢，是专门针对一投诉的。昨天我已经说了，在我们参加的很多的论坛上也说了，这是一个静态的网页，因为现在这个网页所用的工具呢还没有连在一起，所以我们要将来呢把它成为一个实时性的工具，我们可以点击然后呢就可以进行检索呀，或者是做其他的操作。但当前呢它只是用来能够传输一些报告。在蓝色这一部分有一个说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报告说有什么样的活动，在哪个区域，它是属于哪个 TLD。 我想向所有的社群成员说清楚，这个操作面板呢它指的是全球性的一般的信息。我的意思是什么呢？这是顶层的域名的信息，还有什么样的投诉的类型的信息，而不是一个注册局或者注册商层面的信息。原因就在于呢，我们把这个信息认作是更加应当保密的信息，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它是我们收集跟我们的合同方合作的方式。所以呢，你可以看到，除非这个信息是已经被公布了，我们跟大家都已经沟通过了，大家都知道这个过程，我在这儿呢就没有这个流程的幻灯片了。我想大家都已经了解这个流程了。这个流程它有一个正式和非正式的解决的方法。非正式的呢，我们把它称作是防止或者合作的阶段。这个阶段是合同方直接跟其他的合同方他们去询问，或者根据这些去跟进这些不合规的行为。这是在我们之间直接做的事儿。如果没有合作，如果没有实现这样的合作，就能够上报到执行 是现在开始呢，就是首先发出一个违规通知，这是会向公在网站上发布的，然后呢就会把它放到这个仪表盘里面。我点击这个执行执法的通知，我们在这我们就可以看到哪个注册商呢收到了违规通知，然后看到不同的状态条款相关的信息。所以呢请大家要记住，它只是一个第一个阶段。我想强调呢，它是针对十月份，就是上一次大家看的会议期间一直到二月份。那么它是一个静态的原因呢，还意味着我们三月份的信息还没有公布，因为呢我们要用十天的时间呢，要从不同的来源去收集这信息，所以到第47次，也最晚到48次会议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把这个网页呢变成一个实时的网页。员工方面的信息，我们员工人数呢还是15人，就跟我们今年所做的承诺。我们正在计划下一年的财政预算，我们的确需要有更多的人手，根据社区的需求，同时呢也依据不同的领域的需求。在这张幻灯片上，我想要强调的呢就是我们部门进行了重组。这个部门呢现在的重点，我们把重点呢放在我们的运营上。我们有一个团队，重点呢是放在投诉的处理上，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是面对客户的，同时呢它也有很多的可视性，有关在报告上的可视性。所以我们收到一个投诉，我们它仍然是被动式的，但是我们确保我们这些投诉能够及时的得到跟进，得到实施。所以呢我们不管这个投诉是什么领域呢，我们都要不断的去扩展我们的技能。那么通过跨职能的合作，这样能够让我们呢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运营的团队。运营的团队也负责对于业绩进行评估和报告。此外我们还有一个团队呢，重点是放在执行和防止上，能够在防止方面呢做很多的监控的活动，非正式的外展的活动，不管直接是跟合同方的外展活动，还是有的时候跟报告人的外展的活动，这样的预防性的工作呢，把重点呢是放在积极性的这样的做法。执法这个团队呢，把重点呢就是放在确保一旦发出了一个违规的通知，或者已经有了执法的行动呢，能够跟进并且贯彻实施，能够及时并且统一一贯的贯彻实施。同时呢我们也把重点放在风险和审计的领域。 Jack 呢会跟大家做一个报告，就我们的审计计划有什么样的进展，在这个领域我们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大家能听到我吗？好的。我个人呢不想站在讲台前面，所以我就不站在那儿了。我在做看到很多的听众是来自不同的论坛，我们昨天和前天都做了介绍，在这看屏幕上看的呢就是不同阶段的一个概览，我们进行审计工作的不同的阶段。在这个行业，不管是公共交易还是盈利性组织，我们采用同样的方法论，就跟任何的公司一样，如果做审计的话都是这么做的。所以我们来过一下不同的阶段。在现在呢，在这个阶段我们已经通过了从一开始，从去年的中期 一直到今天，我们已经发出了所有的有关注册局和注册商的审计报告。这是选择做这一阶段的审计的注册商和注册局，我会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些统计的数据。我们今天的有关审计的沟通呢，这是一个预审计的通知，这是在2012年的11月13号发出的，这是针对注册局和注册商，让他们了解我们审计的时间的安排，以及在预防以及审计实施方面的信息。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取样了就是随机的取样了注册局和注册商我们也发出了，我们开始了一二三这个过程。如果大家对这个一二三的过程在合规方面的流程的话，就首先我们发出一个通知的话，有15天的时间来纠正。第二个呢，就是5天。第三个通知呢，也是5天。如果第三个通知已经发出来，合同方如果还没有做出反应的话，那就要开始执法了。这样的通知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会发出一个常见的问题，一直到2003年的3月份呢，我们可以看到有4批的审计的报告针对注册商。我们有22种不同的语言，收集了很多不同的报告，而且呢要把这些信息翻译过来也花了很长的时间。在第一批和第二批是3月8号发出的，一共有97个，实际上是针对102个注册商。一个大的家族呢，可能是有20个随机选中的注册商。所以呢，有的时候针对这20不同的注册商发出一个审计的报告。那么第三批呢，是针对62个注册商的发出了在3月22号到26号发出的审计报告。第四批呢，是3月29号发出的审计报告。因为这个审计的广度和深度的原因，我们有35个不同的国家，是有我们325个注册商当中取样出来的。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我56%的注册商呢是在美国，美国一共是有178个注册商，剩下的呢有来自34个不同的国家，所以有我们不同的时区、不同的语言、很多不同的国内法呀，还有国际法的内容。从这个我们收集的文件呢，在第一年收集的文件，我们要11个不同的语言我们收集到了文件，从挪威到中文，所有这些文件呢都要翻译，我们进行评估，来确保这些注册商，如果他们没有合规的话我们会通过一个审计报告来提出来。那么在征求信息的这个阶段呢，我们会说告诉大家有什么样的流程，这个审计是怎么做的。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收集信息，我们提出一个收集文件的请求。那去年11月26号，我们发出了给317个注册商呢发出了这样的征求信息的信函。我前面跟大家讲了一二三的通知，我们发出了10个违规的通知，有的这些注册商呢他没有提交相关的信息或者做出反应，那么3个呢就被解职了，那就剩下的7个呢，他给我们提供了相关的文件，能够进入下一个阶段，就是审计阶段。这些文件呢在我们网站都发布了，这是公众可以看到的信息。 好，我们就进入了审计的阶段。我们只跟大家介绍了第一批和第二批的审计，因为三月八号发布的统计信息，所以有第一次通知、第二次通知和第三次通知，整个的周期、整个循环都完成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头十个不足欠这个欠缺地方最多的领域。
Contact information。
那么看到呢，就是在这个网站上面呢，没有充分的一个注册商的信息、联络信息，这个占了59.8%，就是蓝色的这个条。那么我们看到呢，这是我们看到的从第一批发出的通知的时候就看到的这个情况。那么小的这个红色呢，就是我们和他们一起来沟通，来减少这方面的缺陷的一个数据。那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努力之后，从之前的59.8%减少到了9.3%的这种缺陷。那就是说就这一个3.16%这一个问题呢，就是联络人的信息的问题，我们解决了很多。那么还有其他呢，我们看到有42个不同的 IAA 进行的一个沟通。那么有我们总共呢列出找到了47项问题，我在这个表上不能够把所有的问题都列出来，只列出主要的。那么我们基本上呢在这个我们的报告当中都有指出这47项问题以及跟进的结果。那我们看一下，至于说哪些领域没有存在这个问题呢，比方说这个 EDDP 域名的更新续期方面，如果说是续期呢，那么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支付的这个文件，相关的支付文件是否存在。这样的话大家我们通过的是抽样随机抽样，我们看到呢随机抽样的结果都是令人满意的，那么这方面就没有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分销商的协议呢是否是完全满足了这个规则 3.12.1 等等，我们发现呢也都是全部满足的。那么还有第三项呢，就是共识性政策 IRTP 这个 AutoInfo 的这个 code， 它的文件的这个只参考域名方面是否是正确的，是正确的。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在 IRTP TEAC 方面的这个紧急转移过户的这个方面呢，也是满足的我们的要求。那么在这个报告的阶段，我们有一些公开的报告就会在今年六月份公开。我说到公开报告的时候，我是说这个数据性的报告、统计性的报告，我并不是说在网上公布这个注册商的审计报告。但是呢我们会把这个注册商注册局的清单名单会列出来，会公布。另外呢还会公布一些数据性的一些报告，比方说RFI 的这个阶段的完成性的这种比例有多少，以及审计阶段的完成率有多少，还有就是这个注册商有出现问题的注册商的比例有多少。另外还有一些就是违规方面的通知，如果说有人进入了这个违规的这个阶段，那就说明他们在这个1-2流程没有跟我们进行很好的合作，那到时候他们会进入这个违规的流程，然后我们会公开这个违规的信息。那么还有另外一种报告呢，是非公开的报告，那这个呢是指的是审计报告，是针对每一个注册商注册局的，就是在最终接触的阶段。那么我之前也说过，第一批和第二批进入了1-2-3整个流程、整个环节。在3月27号的时候，79%的这个注册商，他们都没有发现他们有缺陷，这是一个很大的数据。那就是说，我们在几周之内就纠正了很多注册商的大部分的问题。那么剩下的那些注册商呢？现在正在和我们进行这个协调，这样的话我们好帮助他们纠正他们的问题，比方说这个过户的问题，还有就是联系人信息的问题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我们都正在跟他们解决。也就是说 大概是 6.2% 的呢，注册上有一到三个问题，7.2% 呢有四到六个问题等等，我们都正在跟他们进行沟通，然后纠正这些问题，他们还没有到达这个违规的这个阶段，这是我们的目的，想要让他们纠正过来。那么这个所有的项目当中最后一个阶段呢，就是 remediation 的这个阶段，就是矫正的阶段。那么这个状态的类型，比方说我们需要他们改正这个数据，纠正一些数据库，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式来进行矫正，那么可能会需要一些问题一些时间。那么我们会跟进他们的这个纠正的过程，然后进行一个监测，然后进行一个评估。那么当然也有些是没有发现缺陷的这些注册商、注册局，那么他们不需要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我们给他们审计完之后，他们的这个就直接出一个报告，报告里面就说你们没有发现你们的问题，恭喜你们。那么还有最后一种类型呢，就是说我也之前解释过的，这个注册商呢没有和我们进行回应，没有回复我们的要求，也没有提交任何的文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把这个行动升级到执行阶段。那么我们会发布一个违规通知在网站上面，然后设定一个时间点。如果说他们没有在这个时间限制之内给我们需要的这些要求的这些文件，那么我们就会进入下一步，那就是取消或者是终止他们。还有下面呢，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比较有意思，因为其实在之前呢都没有讲过以下的内容，所以我这里要讲的是我们在内部是怎么做内部审计的，这是我们第一次给大家讲这个话题，大家可能会很满意听到这样的内容。那么说到第二年，我们的这个时间表和这个工作范围、计划范围是一样的，这个流程也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会做一些调整，这是针对那些还没有在一二三年里头进行这个审计的，我们这里已经做了一些改进，对现有的流程进行了改进，这是基于我们和注册商、注册局的外展活动当中得到的反馈来改进的。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会给注册商发一个 RFI，就是提交要求信息的要求，那么我们会给出一些具体的例子，就是那么他们会很清楚自己要提交一些什么信息和文件。还有第二点，我们在今年做这个审计的时候是比较的僵硬，那就是说有时候他们不能够用在这个工具里头有一些操作的问题。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可以允许他们放开这个获取，这样的话这一次的审计当中就可以上载或者是递交他们任何的这个想递交的这些文件，那么可以重新上载或者是删除某些文件等等都可以操作。那么今年呢，对于注册商要把这个信息转换到工具当中有些困难，我们做了一些改变。我们现在呢可以允许拖拽这个文件直接到工具里头更简单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可以多个文件上载，还可以把它直接拖拽进去。还有呢，就是可以用把它变为 zip 文件，就是加密的文件。加密之后可以把几个文件作为一个文件上载，比方说支付的信息文件，还有就是联络信息的文件等等，都可以把它加密成一个文件。这样的话，注册商在第二年的时候递交这些信息就能够非常简便的上载。还有呢，就是一些信息 就是关于日期方面也有一些要求。另外呢，我们还重新设计了 RFI 的这个表格，这样我们是根据一些之前的注册商的一些反馈来更改了这个提交信息要求 RFI 的一些设计，这样的话是更容易填写，更容易理解。当然了，我们在第一年也做了很多工作来做这些表格和工具的改进。对于第二年的审计，这个审计的范围呢和第一年是一样的，那么这些条款呢也是都是一样的，左边是条款列出来的这个代表的数据，另外呢右边是 RAA 条款所对应的东西，所以这一方面呢是和第一年是一样的，我们会保持这个一致性。每年呢我们都会看每一年看同样的文件，那么还有就是注册局的审计方面也是一样的，跟第一年也是一样的。在这里有没有注册局的人？对于注册局来说，其实呢是一种无缝的操作方式。我们给他 RFI， 要求他们提交信息，要求他们提交一定形式的文件，然后呢我们会给他发布这个结果，审计的结果。这个流程和去年也都是一样的。我们说一下内部审计，可能是大家更想知道的。那么我们做了一个决定呢，就是对我们自己的运作进行一个内部审计，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那这个流程呢会是和注册商注册局所经历的审计流程一样，我们采用的一样的这个方法论。那么我们会在一开始时候就会确定一些关键的控制点，比方说我们在这个运营当中的一些关键控制点，还要找到风险点，然后解决这些风险，然后呢进行一些测试。那这个流程和注册商注册局的这个流程是一样的，我们会选一系列的这个文件的例子，然后呢进行一些抽样。那我这里要解释的就是说和运营是分开的，这里内部审计和运营分开，它是内审是一个独立的功能，就是说我们要看到的东西呢是独立的，是更加中立的。另外呢我们还在抽样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运营团队也在场，我们要求更多的一些文件，抽样的文件，而且我们会对这些抽样的文件呢进行审计，然后出一个审计报告，审计的结果也就是说跟之前的审计流程是一样的。我们希望能够看到一些缺陷或者问题，然后呢解决这些问题。其实呢就好像和我们注册商注册局审计之后要进行一个纠正过程一样，我们在内部审计之后也会要有这样一个纠正的过程。然后在内部审计之后，我们会要邀请外部审计来做同样的审计。如果我们就是说我们选择这个外部审计的时候是跟其他一些机构就是选择外部审计是一样的，会有确定的期限，还有一些就是提出建议书，还有会有一些问答阶段，解释我们如何做怎么做，使得外部审计员能够了解我们这个情况，然后设立相应的一个专家组来做这个工作，然后呢整个来调整一下我们的这个方法论。我们会选择恰当的外部审计方，我们会在2014年的第一季度呢半年的时候，就是在7月份的时候会开始这个外部审计，在 一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会开始选择这个外部审计，然后呢，他们会有自己的这个方法论，通常他们的方法论应该是和我们的差不多，但是呢，还是会照他们自己的来，然后在三月份的时候，他们会完成这个审计。比方说这个控制点的这个框架的是我们是设计这个框架，然后呢他们会来对这个框架进行一个评估，然后我们会进和他们一起进入这个四月到六月的这个纠正的流程。那整个的流程呢其实和其他的审计是类似的一样的。那我们要做内部审计，他们呢要做外部审计，整个的流程是一样的，然后呢这些审计的结果会是公开的。好了，我这回给 Maggie。那这就是我们介绍的部分。现在接下来有45分钟时间，一直到12:30之前都有问答的机会。那么大家来到麦克风提问之前，先介绍自己。如果说你代表某一个多利益相关方团体，你要说出来。然后呢，说可以提问。谢谢，我是 Steve Matalets。我是 IPR 这个选区组织的成员，谢谢刚刚所说的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介绍，里边也给了很多数据。我想问一下审计的问题，你当中有一个幻灯片，就是里边列出了10个最常见的问题或者缺陷。如果说看到第二个点，比方说这个 WHOIS 数据，这个免费公开的这个搜索呢，没有在网上出现。我们看到37%的这个受到审计的这些注册商，他们的网站上面没有发现这个 WHOIS， 就是注册人的这个信息，就是他们做了这个免费公开的搜索之后没有发现。那么你后来是降到了0%，就是说你跟他们沟通之后，他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是吗？是的，那就是说是在3月8号到27号之间，那是很快的纠正。那么在27号的时候，你是否会再次的去回头去跟进他们后面纠正之后还是继续合规呢？这个是很好的一个问题，我们会大约几个月之后又回头再会去确认他们是否继续保持这个合规状态。大家都能听到我的声音吧？好，是的，我们会回头再去验证一下，因为他们现在纠正了一个问题，不等于是他们未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说我们总是有流程去验证去确保。另外呢，就是我们在审计报告当中提出的问题是我们特别关注的问题，我们总是会跟进的，不管是否有审计，这个呢是任何一个机构都会经历的，这有这样的流程。比方说在社群当中，我们做应该做的事情，根据我们的这个规定来做我们该做的事情。那既然第二点这个问题出现之后被纠正了，假设他们都其他的问题都已经纠正了，那就是说到后来你的报告就会说他们没有问题，只有在他们改正了所有问题之后才会有这样的报告内容。是的，那么但是你还是说即便是他们纠正之后，你还是会调回头再去跟进再去验证。那么在这个跟进的过程是否有一定的协议或者是一定的流程去做，它是一个抽样检查或者是突然的检查，那我们会去临时去抽样去检查，当然不可能覆盖所有的这些，这是我们平常所操作的过程当中也采取的一种工作的方式。是一种，所以我们会采取一种现场审计。 那么37%，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很大的数据，因为一开始有这么多的这个审计注册商都不合规。那你做第二，比方说370个第二批的这个审计的话，那么你会不会把前两第一批和第二批的做一个比较呢？如果说它还是37%在这个问题上，那是不是你们会有一些反应的行动做出，比方说扩大一些培训教育啊？我觉得呢，根据我们今天所呈现的数据来看，他们真的是学到了，已经学到了东西了。因为其实呢还有37个问题我还没有列出来，但我这里要重点讲的是，对于那些没有审计的人来说，他们还应该有一个学习曲线的过程。
但我们不会再进入有317个这个注册商，我再澄清一下吧，对所有的听众而言，当我们来做所谓的审计计划，它是有一个开始和结束的日期，我们会发布一个正式的报告。根据Steve 和 Jack 澄清的内容呢，我们会有临时性的审计，然后我们会有合规的政策来跟进。根据这是我前面已经讲的，我们有预防的团队，他们要跟进，我们把它称作是外展的活动。根据呢我们需要解决的这些问题，我是注册商里群体，我觉得有一些的说法呢可能是有点令人误导。你说了有37%的注册商不是说他们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当你说注册商还没有解决的话，我觉得这不是正确的。在很多情况下呢，你只是没有看到正确的地方。我们是37%个注册商之一，我们就是指出来说你需要看什么东西，然后你就看到没有不足之处。你说的正确，很多情况下呢，如果我是一个注册商，我就会我可能不能马上看到是不是有不足之处。有一些的案子是这样的情况，因为他找的这个，他说要看哪儿呢，不是说我马上能够找到的。我们要进行验证，然后呢我对跟报告进行更新。很不幸的是呢，这个统计本身呢展示出第一次的结果，这就是我们发表审计报告的那个日期。在很多情况下呢，你说的是正确的，有一些的 URL 我们没有找到。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跟注册商来进行合作，再说明。在我们进入下一个问题之后，还有没有其他的参与的问题？我是 Owen， 我有给两个部分的问题，一个是给 Andy 的。我们对于批量的这个，我们有什么样的机制？而且收集了什么样的信息？向我们的社群提供 Owen。谁在要求有这样的批量的处理，批量的访问，这个机制 ICANN 有什么样的机制来防止它的滥用？ Desiree， 谢谢你的参加，远程的参加。批量的访问呢，几年之前是不存在的，它的部署呢是针对一个用户，它是在 beta 阶段部署的。我们做了一个分析，对和统合规的状态有什么的工具、什么的流程，还有人员进行了评估。我们在评估工具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个孤儿坐在那儿，他没有整合到其他的部分，然后每天收到上千个投诉，然后没有跟进，也没有验证。所以呢，我们做了一个路线图，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理解这个问题的历史。让我们暂停了合同合规的知识。我那时候向 John Jeffrey 报告， 它支持我们来暂停这个工具，目的呢就是让我们实施一个路线图，它能够应用于所有的 ICANN 的社群，其中我们要有一致性的高质量的流程，这是十月份暂停的。在那个分析的过程当中，我们收到了一些要求，来自 ISAC 的社群的会员的要求，不同的邮件，我有一个有一个文件夹，都是这样的要求。那个时候呢，我们拒绝了，我给那些人呢发出邮件说，我们不会给你这样的访问的批准，因为呢有很多的投诉并没有得到验证，然后没有流程去跟进。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清单，但是要解决更重要的问题，不是说是谁，而是说如果我们如何去做。在我的发言当中呢，批量，这是提交投诉的完全不同的一个方法，我还没有看到过这种类型的投诉，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非常的谨慎。大家听到 Jesse 说我们有一个内部的审计，我们在我们要确保不仅仅我们的运营，还有呢对合同方的运营产生什么的影响。我们已经制定了一个框架，我们有规则有指南，如果他们想提交一个批量的投诉的话，我们会知道是谁在提交这样的批量的投诉，我们要进行审查。我们有一个流程都已经定义好了，我们会有一个认证，我们会有一个流程跟我们的合同方来进行合作，来确保呢我们能够他们提交的投诉呢是能够跟进的。所以呢我们会设计这样的一个流程，跟我们的合同方进行合作，给他们一个反馈，就跟我们的审计计划一样，然后跟我们的社群来分享说这是怎么运行的，是怎么操作的。我希望这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如果没有的话呢，请告诉欧文或者我 Sherry Farco， 我是 ICM 的注册商注册局。我想知道当你谈到对于注册局的审计，你有一个算法，好像跟注册商的这样的一个审计过程是不一样的，你能不能说明一下有关注册商的审计的算法是怎么回事？能听到我吗？好的。那么对于注册商呢，我们要求有提交几个文件除了一个全面的文件之外呢，还有它的区域文件。那么通过这么多，要有这么多的文件，是上 T 的文件，字节的文件，我们需要有从区域文件一直到取样等等不同的操作。对于托管文件呢，我们要来看一些关键的元素，在他们的数据托管的协议，还有注册商的委任的协议，我们也要来看这些。我们有一个计划来看呢，存在什么样的缺陷，所以这些都是算法。我们把这个数据提取出来，然后放到不同的数据库里面，然后对报告呢做对结果做一个报告。现在好像大家都在抢这个麦克风，这是第一次发生。我是 John， 我想再跟进 Steve 提出来的问题。我认为呢，我们
考虑的方式是一个审计的过程，还有一个自我审计的过程，对吧？所以呢，当我们有一些统计数据，你做了一个审计，然后你对这些统计数据进行比较，你可以了解发生的这些事儿是不是看到有改进。你希望呢，我们不断的去学习，但实际上我们设定一些指标，37%好像比较高，我下一次呢审计的时候降到15%等等，再来这个新的目标跟调查的结果的比率，比如说15%来对比。我目的呢就是首先要防止出现这些缺陷，这是 Steve 想说的。那么我是希望能够看到这样的情况，我们有这样的数据，因为当我还记得第一次在 Mac and Cheese 的时候呢，他那个时候很后悔，有一个 Outlook 的电子邮件，对于合规部，我看到这个邮件非常的震惊，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我不想低估它。但是下一步呢，我们有一个基础的数据，我们要确定下一步的目标。对，你说的很好，我希望大家都知道，当我们启动审计计划的时候呢，我们在10月份呢，我们做了审计，三个审计，我们做一个调查，我们呢从第一年到第二年我们会有基准，然后还会有外展，告诉他们这些新的注册商是怎么回事。当我们看到这个结果，这个统计的结果呢，是每年不同的数据，像你说是呢，就是37%这个数据，我们会提供一个更好的有关报告的理解，能够帮助我们，至少是我们这样希望能够采取行动。他们看到这样的数据能够采取行动，在外转的活动当中，我在多伦多我们举办了一次，我们要考察呢，我们发布审计报告，所有的证据，这就是一个结果。对第二年呢，我们会提供其他的外展，帮助他们去理解我们寻求的目标是什么。 Jonathan， 从消费者的评估的指标我已经听到你讲了，我们希望有一个基线，然后对一年另一年的进步呢，我们呢都要有一个有案可查。它不仅仅是一个报告的功能，不是说我们可以回顾说有没有改善。我希望的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基准了，我们可以确定一个目标，那么从下一年呢，这个结果呢跟我这个目标来进行对比，这是我想说的。这不是说你是不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我当然觉得你是会尽最大努力。这样的外展的活动，我从来不质疑任何人的工作的道德，但现实当中呢，我们有一个基准了，它这个目标就是不断的改进，我们应当有一些明确的目标。那么到下一年呢，你要考虑下一年我们可以实现什么样的改善的目标。请稍等一些，我们还有远程。我是 Cam Gellerman， 我想问Whois 的问题，不同的角度，我们的 Whois 的准确性对于个别的域名的注册的准确性的问题有没有检查呢？我们不做，我们来看这些域是不是都已经被填满了。看起来呢，如果我们想要度量注册商的那合规，我想知道为什么你们没这样做呢？有一点，我们所说的一点，在我们有一个合同范围的问题，对于 Whois 的准确性的问题，我不是一个律师。我们的做法呢，是基于我们合同的范围，就是说我们要看到 Whois 里面有不准确的信息，我们要发出投诉，然后让他们采取合理的措施进行调查并行纠正。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理解，从不同的角度，从合规的角度呢，我们简化 的，我们做一个简化的事实检核查，来看是不是正确。简单的公式呢，就是注册商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做纠正，然后给我们提交证据。 Who is， 我想提到他们的审核的小组，他们的一个建议。 Steve， 你昨天在 PC 的选区组织的会上也提出来 Who is 的准确性的问题，还有审查小组做的建议，就是把它看作是一个项目，在我们的组织内部，这是会跟合规部基于我们的项目调查的结果，我们要进行执法，我们要来看是这些究竟怎么做，我目前还没有细节，谢谢。Maggie Drex， 我是也属于注册商，我有几点。接着 Stiglitz and Maggie 呢，也可能提到了，抱歉我没有注意。就外展，你对于那些没有参加这个会议的注册商的外展的活动，我觉得应当有一些预防性的措施，让注册商知道说，这是我们在上一次审计当中发现的主要的问题，作为注册商你可以积极主动的去防止这些问题，留意这些问题，谢谢 Matt。 我们听到 Jack， 外展呢，我们有不同的途径，不同的方式，从合同合规的角度呢，我们的外展的活动，我们有第一年的审计，这是针对注册局和注册商的外展的活动，我们有两种的外展，把重点呢是放在当前已经选择的这些注册商注册局，给他们一个结果，因为我们做一个调查，在每一个审计的阶段做调查，把重点呢放在那些今年选中做审计的注册商和注册局，给他们一个调查的结果，来确保呢我们能够适当的去根据他们的反馈。对于未来的注册商和注册局的审计，我们还有第二年、第三年的审计计划，所以我们在考虑的就是在规划的阶段呢，一直到十月份、二月份才开始，我们把它称作是其他的合同方的外展，让他们加入我们来澄清。我在布拉格，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活动，接下来有什么样，你怎么对此做准备，你要找信息的话，网站哪儿可以找到。外展本身不仅仅把重点放在合同方上，他们要做好准备，此外呢还有社群，要让他们知道有适当的期待。回答你的问题了吗？我想补充一下，我觉得呢，包括你跟在这儿的社群分享的信息，让他们了解也是非常重要的。不管这个注册商可能在第二年、第三年接受审计，我有，他们可以了解说我的同事，他们在审计过程当中是怎么样的问题。我想让你知道，在六月份呢，我们会有新的统计的数据，会非常的有帮助。我们在多伦多去年呢ICANN 的会议呢，我们会向所有的相关方通报，所有的注册商和注册局通报，就会有结果，就说这是我们过去看到的问题，我们现在已经有数据了，有基线了，这是我们新冠看到在哪些方面有改进。在 ICANN 的会议上会有这样的沟通，在大部分的外展会议上都会有这样的沟通。还有几点，抱歉，让我我想来说一下我对于这个审计活动的看法。我觉得总体而言呢还是非常积极的，感谢你们所做的工作和我们之间的沟通，以及我们所识别出来的问题，未来要做的工作，所以我要公开的向你们表示感谢。那么换个角度呢，那么就批量访问。Jack， 你可以坐下来了。你没问题。 这你站在讲台后面可以给你一点保护，就是前两天呢我有一点重复前面说过的，我们相信呢我们也应当有一个服务条款，其中呢就是有结果是暂停啊还是解雇啊，我们对批量的这些投诉要跟进，这是我这一点呢以后还会接着再提。
我要想补充几句， Distrust Stakeholder Meeting， 因为我们会有这是我们的多利相关方的会议。那么在几个月之前呢，我们其中一些改进呢，就是说我们看到呢，这个在收到的这种投诉方面，其实也有一些也有些改进，不再像以前那样的一些什么非垃圾信息进来、垃圾信息出去。那因为现在的投诉里头呢，我们发现就有所改进了，因为投诉里头的这种描述的方式、这个问题的清晰的情况，能够更好的被描述出来。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更好的一个处理这些投诉，我们就。有时候呢，如果说这个投诉里头是一个投诉是一个不够就是有效的投诉，我们就会打回去这个投诉，然后说你这个投诉不够有效，需要去怎么样调整一下，然后我们要验证之后我们才能够接受。那么对于批量访问来说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注册商这里呢，我们已经终止了对于注册商的这种不够这个有效的这种投诉。那么大约我们终止了，大约暂停了一个月，我们有责任要递交有效的这些报告或者是投诉。我之前也说过，我递交更新信息的时候我说过，这个框架呢我们需要进行沟通，需要共同来建立，然后呢大家都能够清楚地了解这个框架。我是 Josephine， 我来自 Phyllis， 是一个注册局。那么在第二年的这个注册局这个交叉参照的这种检查的时候，你说有四个领域的检查范围，你能不能够详细的说明一下到底这个检查内容是什么？实际上在你们的签约的合同当中里边已经提出来了，就是说像这个数据托管的一些规格要求啊等等。那么到底你们要保留这个数据要多久？就是说要求多少年的这个数据呢？因为像我们的数据托管业务呢，比方说每天都有很多的数据，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网站上面有一个公布，那就是说我们收到这些报告的时候，那么这个数据呢会保留六个月，然后呢就会销毁，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审计报告本身也有它的一个保留的一个程序，只要六月之后，那么我们就会销毁这个报告数据，除非说这个注册商有很大的问题，而且呢他们还在也需要进行这个纠正。如果说他们进入纠正然后完成之后，那么在那个之后六个月之后这个数据就会被销毁了。 McKinney Leyland， Maggie 你好吗？好，很好的看到就是你们这手上有很多的数据。这里呢有几点，就是在报告方面，今天早上呢我今天看到了很多合规方面的一些进展，我觉得很高兴。那么这个数据呢都很好，那我跟 Speed 也谈过，从我们的经验来说，对于注册商来说，他们有的比方说缺陷，那么我们呢也会有一些，作为注册局呢我们也会向你们递交这些注册商的这些问题， 如果说我们不能够获取他们这方面的，不能够验证他们的信息，获取他们的信息，那么我就不可能把这个注册商的这个划到我们的域名下，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比方说你也想找到我或者 Masalam，那么有时候可能你没有看到我坐在那里，就是说其实呢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注册商呢不会来参加这个会议，那么过了三年之后很可能我们会看到注册商他们在合规方面有的是好的，有的是不好的，但是呢有的注册商可能是他们没有很好的理解他们所要遵守的东西。那么你们有什么样的计划呢？比方说在北京呢，其中有一个工作会议就是关于亚太地区的注册商，那当时呢有三家注册商还有两家欧洲的注册商。那这样的情况呢我觉得似乎是 Maggie 能不能帮助我一下，我想要找一个更加外交性的词汇来描述这种情况。如果说你问我还是问 Matt 呢， 你做个选择吧。可以说其实这种情况有点像一个灾难，因为我们知道你刚刚过去几年收集到的数据是看到有很大一部分的投诉都是来自亚太地区的，比方说 APSEC 这个社群或又和执法部门相讨论或者和 IPC 讨论的话，你会发现他们手上的这些投诉很多都是和域名相关的，很多都是来自这个亚太地区的注册商。那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希望能够做好公民，能够但是呢我们发现呢很多时候社群呢会投诉，就是说没有这个可视性。那而且呢在外展活动方面好像看来这个外展活动的结果不是那么好。我希望这个注册商的团体呢希望他们能够跟你们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你们和我们能够合作，就像昨天我们开了会，我们也讨论了如何增加我们的这个人数等等。当然我们之前讨论过，我这里问回答你这个具体的问题先吧。好的，这个不单是关于亚太区的问题，现在的挑战其实更大一些。我们现在的注册商是遍布全球的，他们有的并不是注册商的这个社区选区组织的一部分，而我们 ICON 开会呢很多时候参与的就是这些社区组织。那么我要给一些例子，像那个亚太区域呢我们帮助组织了具体的一些和具体的一些注册商进行的闭门会议，这并不是说要保密，而只是说合作。那我自己说三种语言，虽然说有时候英语不是很好，那我发现不单有这个翻译方面的问题，还有文化细微的文化差异方面的问题都影响到我们互相的理解。所以说今这一周的这个亚太的对话的会议呢是非常成功的，体现了不同层面的合作协作，可以说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未来还会有更多。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们之前也提到的，每个月的这个更新呢都是用英文来出的这种更新报告，我们希望呢今后会用六种联合国语言来进行这个更新的报告，这也是面向 ICON 的社群组织的。那么之前我也说过，还有像基准也好，或者是针对某个具体问题也好，我们要么是在区域的层面来做，如果说你到网站上去看，可以在这个外展活动这个下面呢，会议方面呢，我们有32个注册商来自亚太区域， 他们的参与。我们希望能够推动这个每个月的这个更新的报告，还有推动这个比方说电子邮件方面的沟通。那我们呢，这个注册商的他的，我们有非常，我们有他们一系列的这个邮件的地址能够到达每一个人，所以说我们把所有的这些信息都推送给他们，也推送到我们的网站上。如果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工作的话，我们还有专门的或者是额外的人手来确保这个外展活动的成功，不单是处理这个合规方面的这个问题。那我们会关注所有的这些问题，希望能够到47届会议的时候，我可以就这些扩展活动的结果给大家更多的一些好的进展，比方说具体的一些活动或者是事件的发展。好，谢谢 Maggie。 我当然也欣赏这种保密性。那我之前呢，我们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这开会的会议室很多都很一样。那我想说的是，人们需要，那我个人呢也知道，就是如果说你发现我的注册商有问题的话，那么我肯定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当然不希望它被公布到 ICANN 的网站上面。但是呢，如果说你先公布了这个问题，然后来跟我合作就跟我来沟通的话，那我会觉得非常非常什么呢？ Maggie 能不能给我一个词儿？我想说会觉得很沮丧。其实呢，新加坡是我参加的 ICANN 的第一个会议，但是我当时觉得那个会议非常的棒，就好像这次会议一样，我非常的高兴能够跟大家来沟通，来说到这么多的信息。但是呢，我们必须要共同携手才能够打造下一步的成功。那我也谢谢各位的提出的问题，谢谢各位的努力。那现在大家都能够更清楚地了解这个流程是怎么样的，而不仅仅只是签约方了解。那像就好像大家现在都能够共同唱同一首歌一样，那不单只是比如说法律部门的问题了，或者是法律部门所了解的问题，那么现在大家都了解了。这就是我们通过这样的外展活动，也要感谢大家获得了大家的反馈意见，来不断的加强了这个过程。那么我呢是和数字地址相关，而不是名称地址相关。那么我的确也关注了一些这些审计方面的情况和报告。那么你们做一些数据或者是衡量的标准，或者是提取一些数据来分析，来看看是否有一个积极的长期的影响。那么之前你给出了一个柱状图，比方说10%很高的一个蓝色的柱状图降到了比较低的这样的情况。那么我首先要问一下，程序上来说你是怎么样选择你们的这个所谓的牺牲者或者是目标来进行这个审计？那么还有呢，就是你是否会就是第一轮被审计过的这些对象是否会再次被审计呢？那么在其实呢，在多伦多会议上面我们说过了，那我们在选择目标的时候呢，我们是随机的。那么第一年呢，如果说是进行了审计，那么第二年呢就不会再进入。那么这要问第二个问题，那就是我听说有些人预期的是这些几轮的审计的作用呢，是希望能够看到后面几年呢能够降低这个缺陷的这个比例，但是我觉得可能不太会是这样。 因为其实我们对于数据的这个解释或者诠释呢，可能是不一随时间改变的。我觉得在第一年的时候，我们看到大约有三分之二的这些目标呢，都是没有通过测试，大约超过三分之一的都没有通过第二项测试。我想呢，对于剩下的那些没有被抽中的，可能他们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如果说我们把第一批把他们不包括在第二和第三轮里头的话，那我们相信呢这个比例不会降低的，除非你把这头两三个最严重的问题和拿出来和所有的社群进行工合作来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你是说从这个统计方面来说，你说的有道理。这种外展和培训方面呢，能够帮助我们减少这个比例，但是呢是没有百分百的确保。我和 Maggie 之前讨论过，我们用外展或者是培训来告诉这个签约方，告诉他们应该注意哪些地方。他们就会为未来的审计做好准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一起开始公布这个审计报告。当然了，我们只能够说看一些基准报告，然后呢来跟进，来帮助他们改进，这是我们所能做的。 Mac 我再补充一句，这是新的一种办法，之前没有做过这种合规合同审计。那我们把它建立起来，然后呢进行一个从下而上的这种执行。我们现在发现呢，我们的注册商有的没有再进入第一轮，那么他们现在已经给我们联系了，就问到我们，我应该怎么做，我应该怎么去准备可能来到的审计。当我们得到这个投诉的时候，我们希望呢把这个投诉放入一个对话机制当中，首先是发电子邮件，那么然后呢就还要打电话，那么在电话上呢会告诉这个签约方说这个是你们的投诉，那但是我们现在呢要从一个更广泛的背景去考虑这个投诉。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不单只是一个简单的合规性的问题，而是每个人都参与进来的一个过程。我们看到在第一年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蓝色和红色的变化，还有这个合作解决呢的时候呢，有的是幅度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时间也都是很快的。那我们看到呢，每个月你都会去我们的网站上面看到一些审计方面的数据公布，大家知道我们已经建立起来这个合同合规的审计了。而且大家也知道，如果说你不遵照这个审计的要求的话，很可能就会被撤销。那就是说我们现在正在推进这个这种方面的流程和技术。但是呢我想确保的是说，如果说你看到有一个很大量的前两三个大问题或者是缺陷的话，很可能不是你们的问题或者失败，而是和你们这个在数据方面选择时候可能有些问题。大家知道我们建立了一个三年计划，我们的三年计划当中，我们到达了第三年，我们已经学到了很多东西。像 Jack 的报告当中也说到了我们的一些进展。那么在这三年项目或者在第二年结束或第一年结束之后，我们会重新回头去回顾到底我们之前做错了什么，有哪些问题可以纠正。就是说我们的确会在这个各方面数据统计方面有改进。我是 Nickelman， 我是一个德国注册商。那么我这里有两点想说，首先呢是这个批量合规、批量投诉。那么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知道这个批量的投诉呢，是否有一些基础。比方说有人关于不同的这个域名的批量投诉的话，那么对于注册商来说很难把在一定的时间内把它清除好。那么如果是批量投诉的话，那么是一批域名的话，那么这个域注册商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那么对于这个批量投诉来说，是否还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谢谢你的问题。那我们正在设计这个相关的解决方案。我们首先是想采取这个协作，然后 bug 呢，这个批量呢是关于准确性，比方说是某一种类型的这个投诉，然后呢是多个的这个投诉可以进行批量的投诉。那么我想呢，通过你的利益相关方的群体，像我们昨天所说的一样，我们可以有一些电话或者是沟通，这样的一些信息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因为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设计相应的针对投诉的解决方案，保证它的有效性。而且呢，和 ICANN 进行这个恰当的沟通的话，那么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情况的来龙去脉。所以说如果发现这种问题，可以给我们发邮件，然后呢和我们一起来设计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谢谢。那么还有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在第一轮里头没有被选入审计，所以说我们可能期待以后可能会被选入审计。我想问，当被选到的时候，那么这个新的 GTLD 呢有很大的一个电视电话会议，那么这个数据呢发给了相关方，那是否有一个类似的电视电话会议为这些选中的注册商在一开始审计的时候让他们能够问一些澄清的问题？如果说没有的话，我想呢，也许我们应该设立这样一个视频会议，只不过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这样的话大家都会很开心。这正是我们第一年的时候所做的事情。我们的确和注册商注册局呢进行了这个外展的活动和会议，但是在九月份的时候开的，在十月的时候我们在多伦多开了大会，然后呢在上面对于新 GTLD 进行了这个 Q&A 问答，然后呢在十一月份的时候进行了这个审计。那然后呢相应的这个流程呢我们都是公布的，大家你可以上网去看。那我们现在呢第二轮也是同样的这个流程。我想的呢不是说预先提前，如果说这个问题已经向这个注册商提出了，那么就可以用这个视频电话会议，因为可能第二轮的这些注册商他们还会遇到同样的这个问题，这样的话他们事先了解到就有更多的信心。这个是在我们的网站上有公布的，上面有问答的信息。我们还会对这个流程进行重新一个评估，这样的话调整一下给你们更好的一个指引。 Stephen 我来回答一下，我们会有一个视频电话会议是针对第二轮的审计，第一年我们做过的。除此以外，不管我们有没有视频电话会议，如果说你们有任何问题给我们发邮件就可以，我们可以安排这个会议。那么在第一年的时候呢，我们的主席注册商的主席跟我联系，他说我们还需要多一场会议，能不能安排？我们没有这样做，因为呢有不同的这个，我们有不同的时区，我们不但没有安排一场，但是我们安排了三场会议，这样满足不同时区的人。 的需求，那是当时那第一年或者是第三年。如果说你有问题，随时发邮件，就像 Jack 所说的一样，这个计划呢是公开的。如果说我们要比较这个苹果的话，我们必须要这样做，我们不会每年都改变我们的这个审计的方法和计划，这样才能够在不同的年限之间来比较这个审计的结果。我们现在网上的信息都是最新的，有所有的信息，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可以发邮件给我们。好，谢谢 Stephen。 我是 Gal， 我来自 Digital Citizen， 就数字公民。那对于消费者选择而言，
有关竞争和消费者的信任，你能不能说一下 ，OK， 如何对消费者的信任有什么样的指标来进行度量呢？没听到你的名字，我是 Tom Gavin， 谢谢 Tom。我们有一个董事会的成员 Judith 在这儿，消费者的信任，这是非常强的一个词儿，信任是要赢得的。当我加入的时候呢，我认识到作为一个团队，我们没有一个愿景。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部门？我们有合同，我们要执行。在新加坡之后呢，就明确了我们有多个利益，我们可以听到公众的论坛，有不同的意见。很快呢，就认识到我们在所有的利益主体要提供一个 ICANN 社区提供一个服务，叫做合同合规性。为了能够提供这个服务呢，我们就要赢得信任。我们的愿景呢，就是成为一个信任社道信任的合同服务的提供商。如何做到这一点呢？你就可以听到我们，看到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有3年的计划，我们改进我们的工具流程和人员。我们建立了流程发布，然后呢提供工程，我们去实现我们的承诺。现在呢是静态的，但未来呢网页会成为一个实时的网页，通过透明度，通过执法。这个团队还没有完全组建，但是我们正在做。信任是要赢得的。我们的听众呢也会提出来，如果说的不对的话请纠正我。互联网就消费者的信任，他指的是他信任互联网。我想知道有什么样的措施了解消费者他们如何信任互联网，如何改进。我们有个工作组吧， Jennison， 你和 Barry 在呢。现在12:30了，我们还要合规呢。 Jennison， 您可以在线下，我们是这个工作组的成员，来提供这样的度量的标准。我要感谢在座的各位，感谢你们的信任，我们能够实现这个3年的计划。大家的反馈是非常的欢迎，感谢大家的参与。那么希望大家接下来的时间过得愉快。